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3月14号，公元2007年5月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列支敦士登议会通过推动藏中对话决议案，欧洲议会将向中共提及持续恶化的人权，西藏长江源土面临干枯危机，生活路线争议显示奥运难避政治议题，中国成为加拿大最严重谍报威胁国家，专家预测今年西藏各主要江河将爆发洪水。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列支敦士登议会在有关西藏问题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呼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展开实质性的对话。这项决议案是于上月2号由列支敦士登议会议员尤希·彼得曼、哈里克瓦德尔、安德里·亚马特三名议员起草提出的，并在上周三25号到27号召开的为期三天的列支敦士登议会上，由上述三名提案议员当中的哈里克瓦德尔宣读并要求通过这项议案。这项决议案在通过议员间的投票后，以18名议员赞成、6名议员反对、1名议员弃权的方式，最终以多数赞成予以表决通过。列支敦士登议会通过的这项决议案，也如同今年2月15号欧盟在西藏问题上通过的决议案，共同致力于推动藏中对话来尽早解决西藏问题。决议案强调，为了中国的统一和满足西藏人民的愿望，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双方在对话的过程中，不应该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而停止对话，而应该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之下继续展开更有意义的对话，在既能维护中国的统一，也能满足西藏人民愿望的前提下，找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有效方法。决议案中还指出，虽然中国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制定了一些民族区域自治法，应该值得肯定，但在这些相关的法律并没有真正落实的问题上表达急切关注。列支敦士登议会决定将这项议案分别呈交给流亡在海外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据了解，这项决议案是列支敦士登议会在有关西藏问题上通过的第二项决议案，之前于1996年6月通过了首项西藏问题决议案。位于欧洲的列支敦士登与瑞士相连，该国的议会由25名议员组成，在一年内召开8到10次为期1到3天的会议。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欧洲议会将向中共提及持续恶化的人权，详细情况请听德籍的报道。
欧洲议会日前发表的2006年世界各国年度人权报告中，严厉批评中国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并计划将在今年5月中旬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的欧洲人权对话中提及在人权报告中所关注的问题。根据观察网消息，上周四26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体大会上，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成员爱尔兰籍议员科夫尼介绍了他起草的欧洲议会2006年度全球人权状况报告，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人权状况被作为重点受到批评。欧洲议会全体大会通过了这项报告。这份长达70多页的报告谴责了全球范围内的实施死刑和酷刑现状，以及对人权维护者的迫害。作为人权状况严重令人担忧的国家，中国受到点名批评最多，人权记录也最差。报告起草人、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成员、爱尔兰籍议员西蒙·科夫尼在记者会上说，欧盟和中国经济关系的发展要以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为前提。报告中提到，中国目前令人担忧的人权状况主要包括关押政治犯、强制劳动改造、缺乏言论和信仰自由、侵犯西藏为首的少数民族权利，以及从事非法器官交易。这些情况应该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引起公众的更多关注。报告也透露，欧洲议会对目前欧盟和中国进行的闭门式人权对话表示不满，认为这样的对话应该以一种更为透明的方式进行，对话需要加强和改进，同时也要提及西藏问题。 五月中旬，新一轮的欧盟与中国人权对话将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费罗特女士说，议会人权委员会正在准备和中方人权对话的内容，届时将提出人权报告中所关注的各项问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长江源土面临干枯危机，详细情况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西藏最大的江河长江源头正面临着干枯危机的同时，当地病蠢迅速退缩，沙漠化严重，生态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根据联合早报报道，西藏长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如果中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还随意进行南水北调工程，等于是给日益恶化的长江资源雪上加霜。中共所谓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是从长江上游调水到黄河。对此，中国著名环保人士杨永祥联合早报表示，他从去年夏天到今年春天对长江源头和流域进行了历时180天的考察。杨永强调，与20年前他所见到的长江源头相比，如今长江源头自然条件恶化的程度令人触目惊心。杨永表示，他将这次长江源头考察发现的最新情况汇报给中央有关部门。他说，虽然像他一样的独立人士与政府沟通的渠道不畅通，即使表达了意见，由于触及一些利益和政策往往被忽略，但是他绝不会放弃保护长江的历史使命。杨勇表示，长江源头已经枯萎到可怜的程度，在夏季庞大的河床中只有一小股细细的水流，周围操场已经被大片的沙漠化，很多地方的水永远断流，形成一些死湖。他还表示，长江源头的病蠢退化，沙漠化扩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将对已经脆弱的长江源头生物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甚至威胁到长江中下游的居民安全。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圣火路线争议显示奥运难避政治议题，下面请听叠级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昨天30号指出，中国想要让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传递到西藏和台湾，正显示奥运很难避免政治议题。华盛顿邮报还指出，因为国际特赦组织新发表的报告谴责2008年奥运非但没有让中国依照承诺改善人权，反而催化中国的人权压迫。不过，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对外界要求抵制奥运的声浪回应说，希望避免政治议题。华盛顿邮报说，北京奥委会官员把奥运圣火传递的130天85000里路程视为和谐之旅，并把台湾当作中国的一部分纳入旅程的一站。不过，台湾的奥委会坚决反对，表示这种举动意图矮化台湾主权，台湾不会加入圣火传递。法兰克福汇报也指出，火炬传递长跑明年3月25号在希腊古奥林匹克神庙点燃，经过141天到达中国。尽管遭到流亡藏人的批评，火炬在中国仍将送往西藏首府拉萨和珠穆朗玛峰。火炬路线公布前一天，西藏活跃人士在珠峰脚下举行抗议中国占据西藏的示威活动。他们批评说，送火炬到西藏将使中国在那里的统治合法化。台湾官方坚持不能把台湾当作中国的一个省，要求火炬从第三国进入，再将前往另一个第三国。按照台湾的愿望，奥运火炬必须从台湾传递到韩国、日本或者新加坡。总统陈水扁一再强调，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台湾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华盛顿邮报指出，中国为了赢得奥运主办权，曾承诺改善人权、增进环保与解决交通问题，但是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批评，中国违法扣押维权人士与其他措施，已经让中国所做的改革蒙上阴影。国际特赦组织说，距离北京奥运只剩下一年，却没有看到中国政府对于人权改善有任何真诚的努力。国际特赦组织认为，奥运提供罕有的机会影响中国改变，国际奥委会应该确保主办国遵守承诺。库马说，如果不在奥运前有任何结构性的改善，在奥运会后会更糟，一旦奥运的光环落幕，没有人会再注意。
现在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成为加拿大最严重谍报威胁国家。下面请听国分家的报道。
根据台湾中央社消息，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贾德30号表示，加拿大所面临的最严重的谍报威胁国家是中国，大约有一半的情报人物是针对中国的间谍。贾德在加拿大参议院中表示，目前大约有12个国家在加拿大境内从事间谍工作，其中以中国最多，主要是刺探加拿大政府、技术和商业机密。贾德表示，中国是加拿大反情报战的头号目标，加拿大大约50%的情报工作是针对中国间谍。消息指出，自2006年1月加拿大保守党政府上台以来，中国和加拿大关系恶化，双方的政治包括多名加拿大公民遭中国拘禁。此外，加拿大国会也决定授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最高公民荣誉，也引发了中国方面的抗议。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近日，根据西藏各主要江河前期来水量、当年积雪情况和各主要控制站历史水型变化规律，利用数理统计法和周期分析，并综合分析历年水温资料变化趋势，并参考西藏自治区气象局西藏地区2007年汛期气候趋势5月到9月预测和藏议院藏历天文历算分析成果，再经西藏自治区防汛办公室、自治区气象局、藏议院藏历天文历算研究所、拉萨市防汛办和水文局等专家召开研讨会，发布了今年全区各主要江河水型趋势预测，预计今年汛期西藏各主要江河出现洪水，局部河段可能出现短时集中降水后暴雨引发的较大洪水。对此，西藏水文水资源勘测局要求各级水文部门做好迎战大洪水的思想准备和抗洪工作。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德吉为你介绍的德隆次隆顿住原住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著名的当嘎、青浦、庞坦三大墨律就是这个时期译出的，为后来形成甘珠和丹珠二大佛学纵书形成了奠定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赤人巴坚时期进行了藏文文字规范运动，这个运动首先是从翻译佛教经典的需要提出来的，三是让僧人参与国政，在朝廷中设置切伦高位，一方面僧人对国家的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有一定的决策权利，另一方面削减世俗贵族大臣的权势。四是优待和抬高僧侣的社会地位，在经济上制定七户养僧和供养僧人的属民可免赋税制度，在政治上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凡有人对不敬的言行和侮辱三宝者均以重惩。五是王宫里设置供奉三宝道场，为了表示对佛教的信奉，鼓励和提倡王子、公主、王妃等王室成员出家为僧，并在王宫里设置专为供奉佛、法、僧三宝的场所。佛教从松赞干布时期正式传入吐蕃，从公元8世纪末的赤松德赞时期开始得到发展，到9世纪中叶赤惹波坚时期呈现极盛，这段时期史称佛教前弘期。佛教从公元3世纪开始传入藏区，公元8世纪末得到发展，到公元9世纪中叶藏王达摩乌东赞实行禁佛运动，使佛教几乎被禁绝等发展历史来看，把佛教传入藏地的主要有印度、尼泊尔、唐朝等国。
以上听到的是德吉为你介绍的德隆次隆顿住原住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